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正南。那我们看到呢，在维州的墨尔本上个周五发生了恶意驾车撞人事故，那现在这一事故呢已经是造成了有五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而就在事发的五天前呢，嫌犯是刚刚被保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回顾哈这个林家惨案，当时有人质疑呢，此前将有重大杀人嫌疑的谢连斌保释回社区，会不会给社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将会请到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你来讲解有关这个保释的法律知识。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也非常感谢您今天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高律师呢，说到哈上个周五在墨尔本刚刚发生的这个恶意驾车撞人事故哈，这个嫌犯这个司机呢，当时就是在这个制造这起事故之前是五天前是刚刚被保释的，而且当时就是做出这个保释的决定呢是由这个保释官做出的，而当时维州警方其实并不想来保释这个人哈，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新闻里面今天也提到呢，这个维州的保释系统呢跟全国其他地区不太一样，那维州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了叫做保释志愿者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哈，就是让这个人呢在非工作时间来处理有关这个保释事务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维州这个非常特别的保释志愿者法官。
就像您说的，其实一般这个保释官呢就是法院的一个法官，然后一般情况下呢，法院的法官就是他一般是以后，因为一般这个一个嫌疑人，然后他被警察抓到了，然后呢他会被警察送到法庭，然后呢法庭的这个保释官也就是法官会来决定，然后什么时候开庭，然后是否要给他一个就是保释。然后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法官是同一个人，就是之后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法庭的系统呢就是说，那如果这个法官不在，或者有一些法官他是就是不是全职，那会有另一个法官来听这个保释的这个就是说申请。但是您说的这个志愿者法官呢，他其实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JP， 就是太平绅士，他如果有这样的资格的话呢，他不需要法律的这个背景，然后呢他是有资格来做，就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如果有一些就是比较急的案子，或者是警察这边就是说有抓到了一些嫌疑人，需要提出这个保就是需要来这个法庭，然后呢及时的做出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像立案吧，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志愿者法官是有权给出保释这样的一个法令的。
您刚刚提到在维州的话，像往往是由 JP 哈，就是太平绅士来做这个保释志愿者法官哈。那除此以外，那其他人可不可以来做这个就是保释志愿者法官呢？
一般都会是这个太平绅士。
一般太平绅士哈。
对，一般都是太平绅士，因为太平绅士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就是需要达到的一个条件，然后成为太平绅士，然后呢，他们需要就是当然18岁以上是成年人，然后呢需要满足一系列比较基本的条件，就比方说要有人来就是推荐他，然后呢这个法庭的这个自己的系统会认为他是一个合适的人，有的时候呢还要去看他是不是有这个犯罪记录啊，然后呢查一些这个背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那说到太平绅士哈，毕竟不是法院内部的就是法律专业人士哈，那么由他们这样的人来做一个保释决定的话，那这里面会不会出现一些疏漏呢？
肯定是会有一些漏洞的。其实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志愿者法官这样子才会出现疏漏。我觉得就是说，作为法官，如果是法官本人来就是来申请保释或者来接受保释这个申请，然后来释放出来就是有一些嫌疑人，那肯定有一些嫌疑人是有这个可能性是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危害的。但是因为刑法嘛，我们之前也讲过。作为一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这个嫌疑人他在被定罪之前他都是无辜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小的这样子的就是犯罪的行为，比方说偷东西啊，或者是如果这个孩子年纪非常小，然后呢很多种情况下呢他是会自动被有就是法官会自动给他这个保释，就是法律上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对，然后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就是说犯罪行为，如果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律师是需要提出保释申请的。
所以说在一般意义的这个就是默认状态下的话，并不是每一个被告或嫌疑人都可以被给予这个保释的权利，可以这么说是吧？
对， 正常情况下，其实比方说有一些就是比较急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嫌疑人被抓到了警察局，然后被送到了法庭，
嗯，
然后呢，法官来看这个情况，然后这个嫌疑人不一定会有律师，
嗯，
或者是比方说比方说家里的一些就是比方说夫妻之间吵架，然后一个打了另一个人，然后报警了，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就是律师来得及去赶过去，
嗯，
然后法庭可能会看一下情况说，好吧，那这个案子我们这边就等于说受理了，是有一个案子可以来法庭这边，就是等于是警察这边是可以来起诉的，那我受理给你个日期，
嗯，
然后与此同时呢，那比方说丈夫就是说现在被保释出去，然后但是可能有一些条件，就是保释的条件，
嗯，
然后呢就是其实他是不需要就是有律师来这样子来就是申请保释的，但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警察就直接把他抓到监狱里，或者是抓到那个就是看守所，
嗯，
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嫌疑人就需要找一个律师，然后来申请一个就是释放的申请，一个 release application 了。
嗯嗯，
对。
那说到这个给予保释的权利哈，以及之后这个保释申请的批准，这个同这个被告或者嫌疑人他们本身所犯案件的这个严重程度有关系吗？因为就说到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是林家惨案哈，这个谢连斌当时作为一个嫌犯，毕竟是犯有这个重大杀人嫌疑的。
嗯，
我们之前在采访听众的时候，有人说把这样一个有重大杀人嫌疑的一个嫌犯放回到社区生活，那这样会对社区安全构成一个威胁。那所以说，这个法官当时在量定哈可不可以来批准保释的时候，会参考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一般法官看的呢，就是说首先就是您讲的他犯罪的严重程度，那比方说你杀了五个人，那肯定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这一条肯定是没有疑问的。
嗯，
然后要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呢，包括他最重要的几个东西，就是说他看他是不是会就是有可能再次就是来犯同样的就是罪行，或者再次去犯罪。
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即使比方说一个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行，但是由于外界原因，比方说他经济条件也好，还是他比方说比方说他少了一个胳膊也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外界条件，然后呢他就是已经不太可能再去犯同样的罪行，或者是其他有可能就是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情况。
嗯，
那这个是法官比较考虑的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包括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就是他对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危害，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上一条是相似的，就看他有没有可能再次去犯罪。
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如果比方说这个人就是他有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个背景，他是不是会跑到其他国家，然后会在其他国家不回来，
嗯，
然后就是逃离澳洲，然后来避免受到法律制裁。
嗯，
所以他考虑的其实是这样的一系列的原因。
嗯，所以说做出这个保释决定的是法官本人嘛，因为像我们之前有些案件的话是由陪审团来做的，但是说牵扯到法就是这个保释这一块，必须是由就是法官自己本人来做出一个个人决定。
对，一般都是法官这边就是说他会比方说就是一个嫌疑人已经被抓到监狱了，
嗯，
然后呢那第一次就是庭审的时候呢嫌疑人的这个律师就会向法官提出来，就是需要把这个人释放出来。
嗯，
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呢法官可能会就是在保释的条件上面稍微苛刻一点。
嗯，
然后呢比方说甚至让就是说这个嫌疑人带上这个定位器啊这一系列的仪器。
嗯，
对。
嗯，
但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每个人还是有这个权利的。那如果你不是当时就是立即被释放，然后立即被给予这个保释的这个权利呢，那你的律师还是有机会来提出来的。
嗯，
那如果真的双方就比方说警察跟原告跟那个被告律师这边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嗯，
那就可能因为这个就是要比方说要经过审理啊，或者是要举证啊，
嗯，
那这个是有这个步骤的。但是如果没有就是那么大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双方就是说各地自己的申请，然后法官这边会看这些情况，然后来决定放什么条件给保释，还是不给保释。
那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第一位听众是何女士，何女士您好，久等了。
你好，你好，
哎，
没事，主持人好，高律师好，
你好，请说。
是这样的，我前一阵呢，我有打过电话，为我这个事情哈，我在2011年的时候，在中国还在国内的时候，
嗯，
有朋友介绍呢，买了一个一房的，
嗯，
然后在布里斯班，然后呢，就是这期间呢，他换过开发商了，
嗯，
然后呢，2013年的时候，这个中介呢，他就是说到上海来的时候呢。就是让我这朋友见了一面，然后呢就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让我老公带我签字，就是换了一个合同，但是那个签字是我老公签的，我当时呢不知道，因为我人没在上海， 所以呢，就是说，到最近，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移民到澳洲来了嘛，我的情况也改变了。
嗯。
然后呢，我就这房子不想要了，不想要了呢，我问了律师，他说你可以转。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时间很久了，你能把合同传给我看看，什么条件哈？我要转的话，我也知道我这合同当时签的啥条件。然后他就是后来发给我了邮件，我一看这个合同嘛，不是我自己的签字嘛。那个因为很明显的
是你老公的当时签字吗？
对对对，然后我一问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因为当时2013年的时候来的时候，他让我老公给签字，我老公呢当时可能他也没想那么多，当时也没想着这房子不要嘛，那个中介就说你就带他签一下就好了，就是说反正内容跟那个前面一样的，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开发商，然后他也没想那么多就签了，然后之后也没给我发过邮件，之前也没说过我这次来要给你换一个合同，嗯，签字什么的，那个之后这合同我也没见过，就是直到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才看到的嘛。那我当时我打电话来问高律师，高律师说不是你本人签的，这合同应该没效，你赶快跟那个律师提出来。那么我就跟律师提出来了，然后律师呢也找那个对方就是交涉，但是对方呢就是说口气挺硬的，他说你这个怎么可能是有这种事情发生，他说啊，那个就算是那个的话，你老公带你签也是有了你的授意，他说他会带你签的。
对，关键这个细节上就是说，当时在几年前的时候，您是不是给您先生这个授意来签字呢？
我没有，
没
有这个，
没有这个授意
任何印象，因为当时也是朋友就说叫出来，只是因为他这个事情来来回回我们联系嘛，人家既然到了，就是我们尽尽祭祖之谊了，请他吃了个饭嘛，就是我没在上海，那就是让我老公代劳一下。
对，像他们就是可能会觉得说，那位毕竟是您先生哈，就说是都是一家人，应该他能替您签字的话也说了算。高律师那这里面会牵，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哈，如果像这种家庭成员，其实呢就是并没有正规的授权哈，那只是靠这个家庭成员这种关系来帮另外一方签署合同的话，这样的一个合同会有法律效力吗？
按说是没有的，因为其实有好几种情况，就是说，合同法不是黑跟白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答案的。如果是老公帮老婆这边签了这个合同，然后老婆完全不知道，那我们把老公跟老婆分开拆开看，他俩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人，对吧？所以说一个人在没有另一个人书面授权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在心中你要代签合同的话，其实你是需要一个那个就是说 power of attorney， 就是一个就是授权书的。对，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这个合同是不成立的。但是呢，您这个情况呢，因为你2011年您本人签过一个合同，所以说您这个合同，您签这些东西其实是您跟开发商这边达成了一个共同的意愿，您要买他要卖，然后你们达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合约，然后呢在这个价格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其实你是有这个意识要去买的，因为你2011年已经签过一本了，但是2013年这回他换了一本，如果您当时不签，然后你有权利不签的话，那这个东西就结束了，就是因为换了对方了，就是比方说我跟您这边签合同，那您现在让我跟就是主持人这边签合同，那我不跟主持人签呢，我跟您之间的合同就取消了。但是问题就是说，现在是您老公这边跟新的这一方签了合同，但是这个不是您的签名。那可能会最后会有问题的是，您老公是不是比方说就是要去买这个房子，或者说到时候如果您真的想去跟他争这个事情，真的去打官司的话呢，那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最后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那这个时候就是看说是不是你老公是代理你的意思去签的这个合同，然后是不是你老公跟这个人就是新的开发商之间有这个权利去买这个房子，所以到时候可能会从这几个方面就是产生下一步的东西。但是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文件不是您签的，那您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别人不管是替您签还是冒出您的签名也好，还是一个就是不是您丈夫，是一个完全您不认识的街上的人，或者是中介就是仿造您的签名也好，那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也不会被认同的。但是因为合同法不是黑跟白，他看的是有几部分，那是不是有，是不是他愿意卖，是不是你愿意买，是不是你们有一个协议在先，然后你们是享有这个协议成立的，所以他看的是其他的东西，也会考虑在里面。
所以我要是真的要打官司，也不一定能把这个定金要回来，是吧？
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您这个最起码您自己，您没有签这个合同的话，那肯定是不应该成立的，不是您自己签的合同。除非您当时就是比方说在旁边，然后呢您说我手疼不太舒服，那我这边看着都听清楚了，那您这边就是如果有这些就是比较 灰色的地带的话，那对方可能还说，虽然不是你手亲手写的这个字，但是是在您认同的情况下，您也有这个意愿去签一个新的合同。
嗯，
但是问题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您这边说您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合同存在，也不知道就是说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个事情，
啊，
然后就
是
听到有一个合同新签出来了，
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是肯定是不应该您这边来履行这个合同义务的。但是因为当时是您老公这边去跟他见的面，然后您老公这边就是说签的这个文件，所以可能会产生这种问题。然后因为办方律师现在就是说他不承认说您的这个合同不是您签的，
嗯，
也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就是说想那么细吧，因为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嘛，
嗯，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你是故意这样讲。
嗯，
那如果因为签字的话呢，一般是会有见证人在旁边的。那如果真的到时候来确定是不是说那个是您本人签的话呢，那可能就要找见证人，到时候要到这个，
就是，见证就这中介呀，
对，
他就这样子，
到时候
他叫我老公签的，他当然也签了，就是
到时候如果真的打官司的话，中介要到那个证人台上，然后呢律师就会问他说，那天你跟谁去的，你看的是谁签的，那谁长得是什么样子，
嗯，
是不是你旁边这个人的样子。
哎，好，谢谢您和女士，不好意思，我之后还有听众等候哈，需要接听后面听众电话，
嗯，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
我最后想问一句，我这个官司到底是值得打还是不值得打？因为我就是3万多块的定金。
您把文件带好，然后去让律师仔细看一下，因为里面很多细节是需要就是每个案子不一样的，但是大的方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
对，
嗯，
好，谢谢您和女士，好，
谢
谢
您啊。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久等了。
哎，你好，那个，
哎，李女士你好，
那个高律师，
哎，
今天不讲假释吗？
嗯，
我就觉得那些法官，如果他稀里糊涂把这些不该假释的人假释了，是不是应该以后那个法律改一改，把这些法官也有连带责任？因为经常听到那种强奸惯犯，然后呢就把他假释了，出来继续强奸，那种重罪的犯呢，出来假释了继续犯罪，好像他们的命是命，那个无辜受害者的命就不是命一样。他们就像这次假释，他撞死那么多人，撞伤那么多人，他不用死刑，他还可以在那个高级的监狱，三星级宾馆一样的监狱，好吃好喝，那个养到那个就是那个养老到终身，那些无辜的那个人死了，好像就白死了一样。然后呢，人权组织也没有为他们什么游行啦。如果好比偷渡者他自己自杀了一下子，代表了又是游行，
哎，
又是抗议，
哎，好，谢谢
林女士。那这些无辜的人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
好好，谢谢林女士，谢谢，好，谢谢您就这个案件，就这个保释的系统哈，给出您的个人看法。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听众朋友呢，那么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胜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